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你的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5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英国国会一个的议员组织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关于香港媒体人来自英状况和香港媒体自由的报告。报告说，近年来香港的媒体自由状况持续处于恶性循环，而且局势恶化迅速。英国议会的跨党派香港小组的这份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危机显著加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以及依据该法针对黎智英和有关苹果日报的打击。英国议会跨党派的香港小组的这份的报告说，国安法被用来扼杀自由媒体和针对具体的记者，这个粉碎了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媒体多元化。虽然香港仍然有一些独立媒体在运作，但是大多数已被清洗，那些仍然在工作的人由于害怕报复而没办法自由报道与政治和民主有关的话题。報告還對英國政府提出呼籲，要求政府將英國公民和政治犯黎智英的案件作為政治優先事項，包括施加壓力要求釋放黎智英，並將他目前的逮捕視為任意的拘留。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星期二發布消息說，台灣地區犯罪嫌疑人楊志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偵查終結，而送溫州市檢察院審查起訴。楊志淵去年因為涉嫌分裂國家犯罪、煽動分裂國家犯罪在中國被捕。楊志淵今年33岁，是台灣民族黨的創始成員，並且2019年接任黨副主席。此黨主張台灣人民有權利要求公投建國。楊志淵的推特自寫的介紹寫話，堅持獨立自主，堅決反共，華人共榮，他亦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據信楊志淵去年被誘騙到中國大陸，是參加圍棋比賽或者是從事商業活動之後被逮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去年8月3号是报道，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存审查。去年8月，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称是依法对杨志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由拘存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说8月5号已经通知他的家属。台湾陆委会星期二重申杨志渊无罪，话已经多次透过管道敦促中方尽速安全释放杨志渊，但是中方都没有正面回应。曾经出版过很多中国当局认定题材敏感书籍的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又称李贤鹤，亦都传出今年三月到中国探亲后在上海被警方秘密拘捕。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星期一抵达台湾，加强与台湾的邦交，并且引发中国的愤怒。危地马拉是承认台湾主权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个数量近年来随着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而减少。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布的照片显示，贾马特抵达桃园国际机场的时候，由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陪同。贾马特在启程前说，他此行是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即是各国有权自治。贾马特的访问将会进行到星期四，计划到台湾立法院讲话，并且参观台中一家科技公司。台湾总统办公室说，他还计划出席一个推广危地马拉咖啡的活动。北京在星期一说，转而承认中国符合危地马拉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心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台独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移动，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自欺欺人的把戏，阻挡不到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较早时候访问了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这两个唯一与台湾维持邦交的中美洲国家。南韩总统尹锡悦美东时间星期一飞抵美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式展开前后七日的国事访问。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分别提出跨党派的决议，欢迎尹锡悦访问美国，并且重申美国对南韩的延伸威胁承诺，呼吁密切协调以实现北韩无核化和朝鲜半岛建立永久和平，鼓励美国、南韩和日本密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星期二晚间将会携同尹锡悦总统夫妇访问韩战纪念馆，重温同盟的历史意义。星期三将会举行元首会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一说，由于地区紧张情势日益加剧，他将会在下星期访美期间敦促美国总统拜登明确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讲明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承诺对菲律宾的保护。小马科斯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共同防御条约需要调整，因为在南中国海、台湾、北韩所面临的局势发生变化，情况正在升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说，美国继续考虑帮助愿意在暴力当中离开苏丹的私人美国公民的选项，并且探讨尽快恢复外交和领事存在的方法。
In just the last 36 hours since the embassy evacuation operation was completed, we've continued to be 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U.S. citizens and individuals affiliat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布林肯对记者说，使馆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的过去36个钟头，他们又继续与美国公民和附属美国政府的个人是密切联系，为那些寻求通过陆海空通道获得安全的人员提供援助，并且协助可用的启程路线。布林肯在国务院与肯尼亚外交和侨务部长穆图亚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讲这番说话。肯尼亚外交和侨务部长穆图亚说，虽然肯尼亚开始撤离苏丹侨民的计划，但是内罗毕没有关闭他们外交办公室。
Kenya is not pulling its diplomatic offices. We're not shutting them down because we want to have a presence as we negotiate.
穆图亚说，他们没有关闭这些办公室，因为他们希望在谈判的时候有存在。肯尼亚并且致力于召集苏丹敌对双方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决。穆图亚要求外部势力不要插手苏丹，但是未有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有智库近年来的分析说，俄罗斯亚格纳集团已经与苏丹安全部队建立了密切关系，寻求推进莫斯科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包括获得金矿的让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黎智英的仔和英国外交官员会面，国际律师团队不断遭到威吓。英国政府经常被倡议组织批评，未有为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发声。他的其中一名儿子终于会见到一名英国外交官员，但未能够见到英国外相及首相。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又说，不时都会收到匿名威吓电话，当中有强奸威吓、死亡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在星期一同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见面，商讨黎智英的案件。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就提到，他们不停地受到各种形式的威吓。黎崇恩出席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的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发布会的时候说，他的父亲是一名英国公民，但是英国政府的反应比起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应相距甚远。他又说希望和英国外相和首相会面。黎崇恩说，尴尬的是英国政府未有要求释放他，这个是最主要的议题，而他们未有做到。对我来讲，我父亲的案件很简单，在道德上支持他是很容易的。他是一个出版人，在过去的30多年为香港的自由奋斗。这一份新报告指出，黎智英被香港政府以香港国安法和其他一系列法例控告，显示香港政府以法律为武器尝试抹黑黎智英。报告又说，黎智英和其他被控告的香港传媒人的案件不设陪审团，黎智英亦都被禁止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这一种处理手法显示香港没有公平的审讯。这一份报告亦都记录了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9家香港传媒关门，大约1000名传媒人失业，最少200个人已经离开了香港。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的共同主席 本内特吕南爵话：英国政府需要视黎智英嘅案件为政治上嘅优先事项，为佢发声，到法庭观察案件，谴责香港政府禁止黎智英选择佢嘅律师。本内特又话：英国应该制裁相关嘅香港官员。其他重点建议包括为冇 BNO 护照嘅香港记者提供紧急签证，支援海外香港粤语媒体，支援因为帮香港发声而被针对的英国议员，以及向商界解释香港国安法的潜在影响。出席发布会的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说，会将报告交到英国首相辛伟成手上。他说在几个星期之前见过辛伟成，他有提及到黎智英的案件，质问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就事件施压。施智安说，辛伟成对我说，这样做可能会令黎智英的情况更加差，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要求你这样做，而他完全明白自己有案在身，有可能没办法有命走出监狱，但他希望全世界知道他是一名英国公民，不应该因为这些莫须有的指控被囚禁。上星期，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访问英国，期间同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以及财政部经济秘书纪安俊见面。许正宇亦都出席多项活动，推广香港在金融服务领域为英国带来的机遇。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苹果日报被关闭是一次由国家支持的盗窃，而这个可以发生在任何在香港做生意的人身上，香港不可以再生意如常。加拉克提到，前香港区议员刘嘉文有在上个月的报告听证会入面发言，他之后收到魏慕系肯尼迪女男爵的电邮，说他在香港的家人将会有危险。肯尼迪和加拉克都是属于同一间大律师事务所，时常为黎智英发声。加拉克说，他们同黎崇恩在上个月中在瑞士日诺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之后曾经被跟踪，香港政府亦都发声明威吓他们。声明指控他们干预黎智英的案件，极有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加拉克说，英国政府未有就此作回应。他说，国际律师团队曾经多次收到匿名电邮恐吓，说他们会被香港国安法跨境控告。加拉克更加收到强奸威吓、死亡威吓，他的子女亦都受到威吓。加拉克说，当然这个令人非常不愉快，但是有两点。第一，如果这个是他们对非政府组织、律师、记者或者在海外的家人做的事，可以想象仍然在香港的人要面对更恐怖的事。第二，这个显示我们刺中了他们的死穴，是真的令到他们烦恼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中科技产业链逐渐脱欧，在半导体之后，下一个会是哪一个呢？在美国限制销售先进制程芯片和 AI 芯片到中国之后，另一个在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显示面板行业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被制裁的目标，引发关注。分析人士表示，美中科技战实际上就是科技产业链逐步去全球化，并一步步演变为两大技术体系隔绝化与对立化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就会是脱欧。只要美中竞争不止，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而且还会越演越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年度显示以及智能制造科技盛典系列展4月19号至21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今年以跨越共创连接未来作为年度的展望，区分智慧显示、智慧制造、先进设备、新创学研、工业材料以及是净零碳排以及是新能源等等六大的展区，汇聚了将近295家的厂商，设有862个摊位，希望集结产官学研的能量，打造国际先进科技应用展示的交流平台。主办单位之一的台湾显示产业联合总理事会长台湾友达总理是柯富仁，在开幕致辞时表示，2023年是台湾微发光二极体显示器核心技术非常之关键的一年，台湾过去从液晶体显示荧幕的发展占据了全球显示产业的核心位置之后，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走过了一个跨代，现时是在 MicroLED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相关产业也都投入了很多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紧接落嚟，不管是车载、穿戴或者是外显示荧幕等等，都充满了各式的新型商机。台湾的 MicroLED 有望再度是引领全球显示产业，成为了下一波的主流。他表示，微发光二极体显示器跟其他的显示产业科技比较起上来，技术难度是非常之高，关键是在于他们是需要结合几块不同的产业的优势，包括半导体、LED、封装以及 LED 产业，所有的材料、制程、设计都必须要同步到位，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发挥最好的收益。台湾经济部技术处处长邱球慧表示，目前中国的显示面板是全球市占率是 67%， 台湾目前是 18%， 略胜日韩的 15%。 面对着低价竞争，台湾是需要发展高阶车用面板等各个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够在全球竞争下弯道超车。他说，经济部技术处在过去的四年以来是投入了45亿的新台币补助法人以及业者开发智慧显示系统，拓展长域应用以及是布局低碳显示的相关技术，至今已经累计超过100项的研发成果，促进了研发投资超过102亿元的新台币。2022年在疫情、俄乌战争和通货膨胀的多重冲击之下，北京群智咨询统计2022年全球显示面板的产值大约是1011亿美元，年减 27%， 预估是2023年全球产值将会达到1013亿美元，相较于2022年仅仅是呈现微幅成长的走势。根据台湾工研院的数据，2022年第四季的台湾平面显示器的产值达到新台币 1853.9 亿元，季增是 1.3%， 年减 24.9%， 主力为大型的 TFT LED 的面板产业。工研院仲表示，面对着中国材料业者的崛起，国际厂商多半是朝着下世代高阶显示器系材料或者是转往半导体材料发展布局，以降低传统的 LED 材料的营收比重，并且是藉此而分散市场的风险。在面板产业链中是属于上游的台湾德渊企业，在中国的广州、江苏、无锡、上海等地都设有工厂，除了生产并且销售等接着剂以及特用材料之外，亦都代理美商的公司的电路板、防潮绝缘披覆盖，亦即是所谓的三防胶的产品，是两岸大中华区的最大代理商。现时他们亦都透过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强调绿色制造，以提升竞争力。日经新闻在今年二月报道，最近的一年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禁运措施是在封锁中国特定领域的技术爬升的通道，目的是要实现上下游产业的断链脱钩，从而达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作为泛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分支，显示面板的中国另外一个具有优势的地位的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将会受到这种脱轨压力的严重影响。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还未建立起本土的面板供应链， 如果光靠是台湾或者南韩的面板数额仍然不足以应付美国扩大的需求市场，因此短期之内应该是还是不会拿面板行业开刀。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亦称分会的系统的计数显示，2021年中国显示行业产值大约是人民币5868亿元，较十年前增长近8倍，显示面板出现出货的面积是大约 1.6 亿平方米，较十年前增长了7倍以上。产业的规模和显示面板出货的面积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分别是提升到 36.9% 以及是 63.3%， 成为全球第一。中国2022年的行业产值即是在全球市场占比超过 38%。日经新闻用实现波澜壮阔的市场突破来形容中国快速发展的面板产业。不过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始终脱离不到是摄取智慧财产权而来的嫌疑。台湾一家愿具名的厂商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现时仲是流行中国的台商都是拥有自己的研发部门，必须要不断推陈出新，永远走向最前端。他说中国的显示科技发展的飞快，但是就好像一条裤子，有穿夏田去工作的100元裤子，亦有去见重要人士穿的几千块的裤子。中国的显示器全球市占率虽然很大，但是多半仍然是属于中低端的产品。中国工信部表示，紧接落嚟，中国显示科技将不断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全力攻克新型显示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和人工智能 VR 或者 AR 的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深度的融合，推动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与此同时，中国显示产业的投资结构亦都出现了新的新变化。2022年中国市场在材料上面投资将近750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了面板，而且投资的重点从 LCD 朝向了 OLED 以及是 MicroLED 以及是产业链上游的延伸，或者亦都看到出中国追求高端并且想要扩大显示科技版图的企图心。在美中关系紧张之下，台湾厂商各有不同的因应做法，分散风险成为了企业普遍的考量。彭博社在4月20号的报道说，台湾企业转向东南亚的投资几乎是翻倍。参展这次展会的制造智慧专区的东佑达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设备，它所生产的机械手臂和无人搬运车是高阶半导体检测的好帮手，已经打入了台积电亦是相关半导体的产业，是台湾目前自动化设备市占率最大的公司，同时在日本设有工厂，在中国的苏州亦都有工厂，在深圳有服务据点，包含了维护人员以及是超过500名的经销人员。
我在东南亚也积极的发展进行中，包括我们成立了泰国公司，另外我们也在积极的开发印度市场，未来我们还有几家我们的国际大厂跟我们做 OEM 的合作。
他们在东南亚也都积极地发展进行当中，包括成立了泰国公司，另外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开发印度市场，未来他们还会有几家的国际大厂跟他们做的 OEM 的合作，包含美国现时在和他们洽谈合作当中，欧洲也都和他们洽谈合作当中。旅美时事评论人是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科技战就目前而言看不到有减弱的迹象，这个是美中新冷战的性质决定的。冷战的一大必然结果就是脱欧，尤其是在关键战略性领域，所以脱欧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行为，中国一样在这里主动脱欧，它的力度并不比美欧是少多少。中国政府限制众多企业赴美上市或者是人民币国际化等举措，都是主动脱欧的行为。他表示，这种双向脱欧的根源在于中共的目标，中共想要取代美国，重组国际秩序，建立以中共为核心的朋友圈，因此中共必然是要建立从政治、经济到金融、科技的一整套自己掌控的游戏规则。这套的游戏规则只能是服从于一个极权的体制，这个当然同美国基于民主体制的游戏规则大相径庭，甚至是尖锐对立。唐正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中科技实战的实际上就是科技产业链逐步去全球化，并且一步一步地演变为两大技术体系的隔绝化、对立化的过程。只要美中竞争不止，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甚至是会越演越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从塞尔维亚的铜矿到黑山共和国的高速公路，中国近年来在欧洲巴尔干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这个地区也被认为是中国挺进欧洲的门户。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转向中国投资？一带一路又为他们带来什么呢？是收益定是陷阱？一部新的纪录片试图探讨这个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纪录片导演塞缪尔·乔治将他的这部的电影是命名为《火药桶：一带一路——中国在巴尔干》。他说，火药桶既代表欧洲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不断的历史和现状，他反映这种情势背后的大国的影响和博弈。乔治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巴尔干投资没什么不对的，但这些项目有太多的隐蔽。纪录片主要是围绕中国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国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对中国这类隐蔽不透明的投资和它的影响是进行审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类似，这些项目带给当地发展融资和就业，但亦都引发环境污染、债务陷阱和侵犯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担忧。在影片当中，在塞尔维亚东部中国公司紫金矿业收购的博尔铜矿日益频繁的开采和爆破，导致附近居民的房屋的墙壁是出现裂缝，周围环境受到污染。在该国东北部兹雷尼亚宁市中国山东玲珑轮胎厂的建筑工地，受雇的越南劳工居住在冇水电拥挤的简陋的上下铺的宿舍。在黑山，一条由中国公司承建的25英里长的高速公路贯穿于群山深谷，但这个人口只有60多万的国家因此欠下中国10亿美元巨额债务，陷入债务危机。而中国承建的那段公路还只是规划公路的三分之一。公开的贷款协议显示中国可以在违约情况下扣押财产，但是与高速公路有关的其他文件都被列为机密。但这些项目是怎样开始的呢？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表面上那么简单。纪录片当中有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只是利用了他们在腐败政府当中看到的政治和地缘战略机会。但也有分析人士说，如果不是中国资金，那就是没有资金了。执导这部纪录片的乔治说，他们可以说中国的贷款存在问题，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很多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亦都是专注跨大西洋事务的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员。乔治说，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可以提供融资，但通常程序比较复杂，而且带有附加条件，而其中一些国家只是想要收路，当他们转向中国，他们就拿到了是道路。而另一方面，在影片当中，虽然当地人对中国紫金博尔铜矿的营运有所不满，但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都在那里工作。乔治说，因为那个是镇上的唯一的工作，那家铜矿在中国注资之前濒临破产，所有工作都没了，就好像影片里面的人说，是有一家会污染多年的工厂更好呢，还是什么工作都没有是更好呢？纪录片是采访了当地的居民、执政官员和反对派的人士以及专家学者，但乔治说，在他摄制期间，没有中国方面的人士愿意出来谈论相关的问题，成为纪录片当中的遗憾之处。中国官方媒体宣称一带一路项目为中东欧当地民众带去福祉，不断收获是好的口碑。这些报道说，中国企业对博尔铜矿的投资振兴一个矿，改变一个城。黑山高速公路中国公司承建的路段是技术和施工难度最大的部分，投入营运之后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出行。北京坚称，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从不做强加于人的事情。 根據巴爾幹調查報導的網絡組織的統計，自從2013年中國啟動一帶一路以來，巴爾幹地區即是阿爾巴尼亞、波克、克山、希臘、北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與中國有關聯的項目共有136個，價值是超過320億歐元。但這個組織說，其中大部分項目都有爭議，面臨腐敗、剝削和危害環境的指控。乔治希望这部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在巴尔干的纪录片能够带给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他说，在西方大家相信民主、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这些价值观念，但同时应该认识到有一些正是崛起的全球大国，他们的做法没有尊重这些规范，而且那些做法正是越来越逼近传统西方的腹地。他认为，如果欧洲想要确保他们的东翼不出现民主倒退，不希望劳工标准受到侵蚀，这样他需要更多地参与地区事务，需要伸出援手帮助修建桥梁。他相信中国仲将会继续开展国际项目，应该敦促他们在行事上更加透明。这部纪录片由贝塔斯曼基金会出品，在各地是展映六个月之后，将会在基金会网站免费上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颁布清退令之后，6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及18岁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使得到很多的超龄劳工都被迫在城市边缘去生活，打散工谋生。他们的辛酸遭遇近日经中国媒体揭露之后，引发舆论哗然。更令到各界忧心的是，据统计，未来十年内有近8000万名中国农民工将会在缺乏社会和医疗保障的困境之下迈入花甲之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媒财经杂志4月12号报道，揭露出北京日结工劳务市场的惨况。两名50多岁的男人为了一份日薪人民币100元的清洁工作，在北京顺义街头抢破头。但是一旁67岁的男子因为超龄，根本连抢工的工作资格都没有。该报道指出，每日清晨4点就离弃等待招工的农民工当中，不乏年满60岁的长者，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早已经自2019年就陆续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筑工地雇用60岁以上的工人，逼他们是这些年只能够靠打零工为生。但是竞争者动，一年几日都是未有碰上是生活亦都是常生的事情。既然工作难找，超龄农民工是为什么不退休返乡？65岁的白梁春工告诉上海媒体澎湃知，他自90年代就为了家计就走进工地，积蓄不多，女儿亦都要养三个小孩，令到他根本不敢是打退休的念头。而另外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区招工点的农民工，他们年龄从60多岁到78岁都有。根据澎湃的报道，有人说做到死就回家，另外一人就紧接着说做到老就不做，并且同时仰头两眼一闭，代表着长眠的动作。除了媒体的关注，超龄打工人亦都是近一个星期以来微博的关注词。其实早在自3月份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接连至是祭出了建筑业清退令之后，这群长期遭到忽视的农民工就又重新是跃入大众的视野。据工人日报3月18号的报道，从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西南昌到到湖北的荆州等地方政府都发文说，要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也就是基于安全因素要停止雇用60岁以上、体力跟注意力都相对衰退的超龄工人，以免发生意外。这个的规定虽然立意良善，但是劳雇的双方都是很头痛。对雇主而言，很多年轻人宁愿是送外卖，亦都不肯接建筑工地危险的体力工作，因此一禁用高龄工人就难招到工。农民工的处境亦都是很难，因为多数是需要操作机器，对比技术的工作都已经将高龄的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岁就是天花板。 年过六十更加是没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之后各地的经济复苏疲弱，连年轻人都难找到工作，因此建筑工地的是体力劳动的工作自然就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处境，他说高龄农民工的困境是中国所有农民工的缩影。他表示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但是现时即使是餐饮服务员或者外卖的人亦都同样面临着失业上升、工资下跌的困境，更加遑论缺乏相关的技术又遭年龄歧视的中年老人。
Despite the fact that Xi Jinping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has hailed the reductionPoverty still exists.
罗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是欢庆脱贫成果，但是贫困仍然是存在。现今中国最贫困的人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国政府总体上是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极端的部分就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身上。超龄农民工多数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以剩余的劳动力身份离开农村找寻机会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农民户籍从事非农业工作并且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大家经常是以农民工进城来形容他们，但是他们不过是走进工厂、工地或者是栖身城市的社会最低层。当中国以世界工厂之姿态是崛起的时候，农民工即使是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农民工的雇佣人数经常是代表着某个产业或者是某间工厂的规模大小。罗谷认为农民工的困境在于他们离乡背井，他是不曾是摆脱中国户籍政策之下身为是农村户的命运。相较城市的户口，他们的社会医疗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压力之下忙碌一生，即使是去了是退休年限，养老积蓄亦都是单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去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是 2.93 亿人，其中50岁以上近8000万人，占比为 27.3%。 换言之，未来十年里面这个8000万的农民工将会迈入花甲之年。对此，中国官方在27号颁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到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而另外人社部等五个部门在2022年1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亦都要求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仲是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服务。中国官方虽然认知到了问题，却是未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作为，直到近期超龄打工的人困境再度引发关注。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广杰41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上海虽然在2019年就命令60岁以上男性以及55岁以上的女性不准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是同时亦都颁布配套许可超龄工人从事譬如是工地门的卫生、食堂亦是保洁等辅助工作。胡广杰强调，上海计划打造共享型一张床宿舍等措施，亦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铺床位，以更低价格是服务有需求的高龄的务工人员。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依照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未来应对农民工的问题仲恐怕是会搬出譬如是供销总社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等倾向的社会主义做法。
供销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饭不便宜吗？当下的救济就是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供销社最大的特色就是吃饭比较便宜，当下的救急就是让农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去吃到饭，另外的就是有任何的工作可以俾佢哋做。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农民工只要唔暴动，王国臣觉得佢哋嘅优先次序永远就系响后面。中国嘅习惯就系城市优先。王国臣指出， 工作难找的不仅是高龄农民工，官方公布在2月份外来人口失业率达到 5.9%， 已经创下了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来的新高。随着美中交互，外资又陆续撤出中国，中国就业问题持续加剧。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广东省4月初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轻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的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动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轻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的差距。不过方案一出，即是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很多个网民批评官方重回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老路。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亦琪认为，中国自十三五的时期以来，即是大力推动城镇化，但亦都因此而掏空了农村的人口和经济的活力，如今又要让青年世代重返农村，虽然大方向正确，但若然未做好配套，地方创新的效果恐有限。
他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在这样的，
庄亦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时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是引力来自令到这些的年轻人回家，这个跟你是城镇化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无论是超龄打工人还是求职的农村年轻人，就业难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常态。对此，美国学者罗谷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然是持续加剧农村和城镇人口之间的财富不平等，这个将会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的隐患，亦都是中国经济模式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七大工业各集团之七外长会议在较早前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专家认为，七国外长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已定，唯因应俄乌战争在对中国的措辞上可能个别发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之七外长会议4月16日到18日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市举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的外长出席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的焦点是两项危机，分别是中国施压台湾的力度日益增强，还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本届七国外长会议的东道主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会谈开始之前发表开场白，坚定拒绝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之七外长一致都同意有必要对抗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动以及想控制台湾的企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7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他强调，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之下，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台海局势自四月初开始就更加紧张，中国解放军4月8日到10日在台湾周围实施了为期三日的围台军演。据统计，三日之内解放军出动232架各类型的战机与32艘军舰侵扰台湾，山东舰则出现在东南外海约200里外。之七外长会议召开首日，北京就宣布禁止船只驶入台湾北方的海域。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文雄政权就一直在全球呼吁提防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反对任何国家片面以武力去改变区域现状，破坏和平。而这些手法表面上是反抗俄罗斯，实际上所指的直指是中国，只是并没有明讲。谢文新说，
这一年多来，日本总是把 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反对片面以武力改变区域现状，强调台海和平对国际的重要性等等的用语，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进各种国际多边或者双边的外交声明之中。
这一年多来，日本总是将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反对片面以武力区域改变现状，强调台海和平对国际的重要性，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入各个国际多边双边外交声明之中。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政权在台海问题上并没有与中国妥协的可能，只是会看当时情形在措辞上有所调整。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星认为，包括日本在内G7 各个国家对于台海安全都有共识，只是考虑到俄乌战争的因素，必须对中国的态度稍微调整，但是反对中国以武力侵略台湾的方向是不变的。他解释说，
今 G7 各国はやはり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対応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にあるわけであるから、でそれがロシアねウクライナ侵略というものが中国がロシアを支援するとロシアが勝っ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ので。
他说现在 G7 国家必须应对俄乌战争，如果中国全力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就很有可能战胜，所以各个国家对中国都会稍加安抚，但是这个是短期对策。民主国家对台海和平的维护共识，从美国对台军售、各个国家的联合军演、各种经贸合作措施都是很明确。长美星表示，台海安全不单止对日本有存立危机的重要性，亦都是欧美各个国家维持海上通道、避免中国全面控制太平洋的枢纽。中国再怎样都抗议，都不可能改变 G7 的共识。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4月16日举办工作晚餐会，针对涵盖中国、北韩在内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局势进行意见交换，与外长一致同意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指出，林方正4月1日到2日访问北京，这个是三年多来首度日本外务大臣访问中国。中国高规格派出总理李强、外长秦刚、外事办主任王毅分别与林方正会面，超规格的待遇显现出北京的重视程度。但是林方正对于所有的议题均未让步，中国在这次会谈几乎是一无所获，亦都显现了中国过去对日本软硬兼施的策略已经不再奏效。他表示，日本从首相到高层行政首长，现在对中国都会如念咒语般地重复不会改变的原则。谢文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他们现在在对中国交手会谈时候的基调大致上都是以该主张的部分我们会跟中国表达，同时也希望建构出具建设性且安定性的两国关系，并且会要求中国应该负起大国应有的责任跟行动来做一个起手式。
他说现在日本在对中国交手会谈时的基调都是以该主张的部分我们都会同中国去表达，同时建构出具建设性而且安定的两国关系，并要求中国应该负起大国应有的责任和行动作为起手式。谢文新认为，日本作为国际与亚洲的大国，在战略层次上要将日中关系放入管理之中。G7 外长会议就是要向国际展现日本新战略的舞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日本召开的 G7 外长会议是美国以日本为支点，作为操作软权力杠杆，扩大对中国竞争的影响力。他解释说，
具体来说呢，就是要达成一个共同谴责中国的一个联合声明，来扭转比如说法国像逐渐倒向中国的一个趋势。如果成功的话，就表示美国和日本联手的力量。
他说具体来讲，就是要达成一个共同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来到扭转之前法国逐渐倒向中国的趋势。如果成功，就表示美日联合的影响力足以团结西方盟国，来到达到共同围堵中国的目的。 罗庆新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中国之旅之后的专访中，有关台海冲突、无关欧洲、不做美国附庸等言论显示之七，各个国家在台海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5号到7号期间访问中国之后，针对台湾局势表示，最差的是认为必须跟随美国或者中国，这番言论引发争议。不少舆论认为在5月至7港岛峰会之前，这个恐怕会打乱各个国家的步调，因此特别关注到七国外长会议时身为东道主的日本如何去整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新认为，日本与法国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差异很大，加上美日关系与美法关系大有不同，日本没办法依照美国的意思去说服法国改变想法。他解释说，
日本和德国一样都是二战时候的战败国，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它不方便违逆战胜国啊，特别是美国的期望。但法国不一样，它同样是二战的战胜国，同时它也是，
他说日本正在做美国所期望他做的事，日本和德国都一样，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意识形态自我设限，不愿意为逆战胜国美国的期望。法国就不一样了，同样是意战战胜国，而且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有能力对美国说不。罗庆新认为，美国虽然不满意马克龙，但改变不到他更遑论日本了。四月初陪同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四月16号在支出外长会议开幕之前对日本放送协会 NHK 强调，法国认为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并表示看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传达特定信息，我认为中国更加理解我们的立场了。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不必太过将马克龙日前的发言当真，因为那个只是政治家为了眼前局势所调整的外交辞令。他解释说，
でも最近のフランスの海軍の艦艇は航行の自由作戦を台湾海峡とか近くでも行っているわけだから、介入してるでしょって話になるわけでしょ。つまり中国を少し喜ばせて。
他说法国实际行为上早就介入了台海安全，舰艇都参加了区域联演在台海周边航行。他马克龙只是讲下令到中国高兴一下，不要去帮俄罗斯而已。如果中國侵略台灣，美國出兵支持，咁樣日本、菲律賓就出動，英國亦都會派遣艦隊參加，法國點可能置身事外呢？長美賢表示，以英法之間長期嘅競爭關係，兩者均有相當實力嘅海軍艦隊，如果只有英國艦隊參加國際之間最受矚目嘅台海行動，法國會顏面掃地。特別係當德國亦都喺台海問題上表態，法國唔會甘心做歐洲的笑柄。支七外長4月18日發表的聯合聲明發出口径一致的訊息，顯示出對中國的擔憂。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4月17日表示，包括台灣問題，如果事關違反國際法，那麼德國不能夠為了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的利益而視而不見。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新認為，德國外長訪問北京時表示對中國的疑慮，除了人權問題和俄烏戰爭之外，更加強調德國與歐洲都沒有接受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他說，
不過德國畢竟是歐洲國家，他和法國的歷史糾葛更是非常複雜，因此在 G7 外長會議上，他是附和美国。
他说德国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和法国的历史纠葛更加复杂，想避免法国影响很困难，而德国又是经济大国，因此在支出上是附和美国定是追随法国，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个将会是影响支出外长会议的重要因素。罗庆新表示，美日是否能够团结支出的其他国家去对抗中国，很大程度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由于各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都非常密切，
现在要达到一个天下为中的这个
效果。他说由于各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都非常密切，要达成天下为中的态势目前并不乐观。彭博新闻社4月14号报道，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表示，美国正敦促民国協調應對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而不單只是軍事威脅。日本、菲律賓、南韓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都經歷過中國經濟脅迫。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認為，從戰狼外交與一帶一路的陷阱逐漸暴露之後，自七國家與其他印太國家都開始修正對中國的看法。他指出，各個國家開始要求在不退讓主權與經濟安保的前提之下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但是中國不是太過可能會修正它的對外策略。謝文新最後說，
中國在習近平政權定於一尊的情形下，決策上要轉彎並不容易，但是受到國際上特別是美國發起的對中科技制裁之下，外資加速撤出中國，更讓中國更形需要外資。
謝文新說，中國在習近平政權定於一尊的情形之下，決策上要轉彎並不容易，但是受到國際上特別是美日英等國家對中國科技制裁下，外資加速撤出中國，中國更加需要外資來到挺住它的國內經濟的情形下，一場長時間的拉鋸戰正在展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發自台北的報導。下面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号召学习他的思想，现代中国的荒谬一幕。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和推进习近平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在中共70多年的统治历史上，这类主题教育活动太多，但这一次给予人的感觉特殊的地方是当局的重视程度。习近平亲自部署动员，以致出现了过去在苏联时代的政治笑话中才出现的笑话。习近平在学习习近平思想的会议上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3月30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从4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4月3号，他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全党深化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他在讲话里面凡是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方都并未有添上自己的名字，然而官方将这次主题教育活动正式命名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样他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被外界理解为习近平要求和号召全党去学习习近平思想，就一啲都冇偏差啦。喺苏联时代曾经出现过类似斯大林号召苏共学习斯大林主义嘅政治笑话，外界以为随住斯大林、毛泽东等极权领导人嘅离去，呢类嘅政治笑话应该就绝种，根本唔曾经会预料到佢喺人类进入21世纪20年代，喺现代嘅中国，喺一个发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统治使命，自嘲为现代政党的中共竟然真的会发生，何等咁荒谬呢？即使是毛泽东亦都会意识到被毁，做不出这种事。毛泽东在中共吹捧毛泽东思想会议上不会亲自出面，而是要刘少奇或者林彪去主持同讲话，让党内同僚主持会议发表讲话吹捧自己。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一回乜嘢嘅事，但至少在形式上看嚟都令人接受，亦都讲明了毛泽东在心里面仲是存有一份自知之明。习近平连这个遮丑布都不用，赤裸上阵亲自部署和动员，一系是他对权力的自大膨胀到无所顾忌、无需遮掩的地步，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他心里面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会如何对待自己的思想，其实就没底，没有信心，检视当下的情形，这两种可能性后者应该会更大一些。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